I personally like diving into things. They may be controversial. The enemy wants you to be blinded.
今天这篇信息的主题是如何与巫术的灵对抗。信息的一开始是揭露自拉比在这篇信息当中的内容。他说，我个人很喜欢去挖掘各类的势力，其中不少议题是充满争议的。仇敌的诡计就是叫人被这些事物蒙蔽双眼，而那些钻研高阶神秘术的人，他们所行的全是仿冒先知的作为，他们还会释放言语的咒诅，针对人，针对地区，针对各类的事物施行辖制。更可悲的是，有些基督徒被这类的邪术迷惑，竟然开口向圣徒宣告死亡的话语。
Hello and welcome. Today we are diving into a subject that many people might find mysterious, maybe even perhaps a little unsettling, but as we'll learn today, it's incredibly relevant to your daily peace and your spiritual health.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today and we'll be addressing is how to battle the spirit of witchcraft.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安息日的信息。我们仍然用访谈的方式进行，我是与芭比进行对谈的麦克牧师。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许多人觉得很神秘甚至略感不安的话题，但是听完本期的内容，你会明白这件事和你日常的内心平安、你的灵命健康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要请拉比来为我们讲解和一同探讨的主题，就是如何对抗巫术的灵。接着麦克牧师说，现在我们一听到巫术这个词，有些人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好莱坞影片或者是古代史料里面的那些画面。不过和往常一样，今天拉比要为我们把这个概念讲得比较通俗，教导我们认识这类属灵的攻击，以及在现代生活当中它会以哪些形式来彰显。无论你已经关注克兰卓事工多少年，还是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内容，我们都欢迎你。本期我们将对巫术这个秘术拨开迷雾，理清头绪。所以现在我们来欢迎拉比。
Pastor Michael, great to be here. What a great subject. I personally like diving into things. They may be controversial, but the reason they're controversial is because the enemy wants you to be blinded by it.
在现场，拉比也向访谈的麦克牧师问好。他说，哇，这个主题真是太棒了，因为我个人很喜欢潜心研究各种势力，那么其中不少是极具争议性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具有争议性呢？那是因为仇敌想要利用这些事情来使人的眼睛被蒙蔽。这些事情的脉络其实并不复杂，它非常的基本。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基本入手，但是我们会有非常实际的应用，所以你不会被它拦阻或者是被它蒙蔽。接着拉比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就设想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没有空调，那么如果你住在乡下，那时候纱窗也没有被发明出来，但是天气很炎热，所以晚上又必须打开窗子来通风，那么结果就是每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身上都是蚊子包，就不要说蚊子包有多痒，蚊虫也容易带来疾病的传播。但是忽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说，你知道吗，现在有种东西被发明了，叫做纱窗，所以你不但在门上、窗上或者是前廊都可以装上纱窗，这让你可以在热天打开窗户享受夜晚吹进来的凉风，但是却不被蚊子咬。
That's basically what this podcast is. You could put spiritual screens up so that the witchcraft that's coming at you isn't biting you all the time.
那么这次的内容基本的道理大概就是这样子，你可以设立起属灵的纱窗，隔绝想要飞进来攻击你的巫术。那我们都知道，蚊子会引发很多的疾病，包括疟疾、登革热等病症。同样的，巫术也会带来各种身心的疾病，贫穷，还有家庭内的纷争、动荡。
I think it's time to go and let's get a screened-in porch and let's put the screens up on your house.
所以我想现在正是时候为你的生命建立起这一道属灵的纱窗。 听到这里，麦克牧师回应蜡笔说，哇，你说的太好了，也只有你一开始就把这个话题说得这么有分量。至少听了你这番话，缓解了我对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内容的不安。但就像我在开场的时候提到的，我们的听众有人已经关注我们的事工很久了，有的人是第一次收听到这个内容。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对抗抵挡巫术的权势，所以接下来我们具体要讨论的是什么，就请拉比来告诉我们。
For the scripture first, I think the scripture that I think encapsulates the spirit and the nature of God's heart for witchcraft is in 1 Samuel 15:23.
拉比说，让我们从圣经中来了解神对巫术这件事的本心与态度。首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5:23，经文中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So actually, rebellion is like witchcraft. Now, I don't want this podcast to where I'm just quoting scripture after scripture, but I do want to say this. Th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is in the tongue. And so words have power.
从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到，悖逆就像巫术一样。拉比说，我不光是会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引用经文，同时我也要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这代表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接着拉比说明，他说有一些邪教的组织，特别是在这些邪教当中，特别是高阶的邪教圈子，他们存在着男女的巫师，他们会对人施咒语、下蛊、施行恶灾，向异人发出咒诅。
What they're doing is what counterfeit prophetic acts and word curses against people, places, and things.
他们所做的就是去仿冒先知的作为，针对人、事、物、地区发出咒诅的言语。
And it has power because words do have power.
这些是带有能力的，为什么呢？因为话语本身就具有力量。
But what we have to understand as Christians that our words are anointed.In Isaiah, and my word shall not come back void, but shall prosper in that which it is sent to do.
那么基督徒必须明白，我们的话语是被恩膏的。如圣经以赛亚书55:11，这里提到，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So there's a,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offend.People in life. The scripture says in the New Testament, offenses shall come.
拉比提到人生在世，你被别人绊倒，你去绊倒人，这些事情都是难免的。就像马太福音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And so the problem with offenses that come inside the church is you have people who have power in their mouth, they're born again, and they're speaking rebellion against like what God is saying, okay, about a person.
教会也有产生矛盾使人绊倒的事情，这在于这些重生得救的人，他们的口中有话语的权柄，但是他们却针对别人说出悖逆神心意的话。
So when people get trapped into that, then they don't realize they're being brought into like a Jezebelic witchcraft occult structure.
所以当听见的人认同他们，他们就会陷入一个自己想都没有想到属于耶洗别巫术权势的异端体系中。
Oh, I think I want to stop just for a minute and say this. I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occult witchcraft. In fact, the occult witches are saying that they're having trouble affecting this current administration.
说到这里，拉比说，我要停下来稍作说明，因为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邪教巫术的势力，因为从新闻上都可以看到这些在邪教当中高阶的巫师，他们宣称他们很难对现在美国执政的团队下咒诅、下蛊，或者是让恶咒临到他们，因为不管他们怎么做，果效都很少。
And the reason, and this is, you know, it's in the news, they're saying it, you know, known that level of witches, you know. And the reason is because the intercessory prayer around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administration right now is at such a high level, what it's doing is,The intercession is blocking the curses.
原因也是他们自己说的。他们说这是因为此刻为特朗普总统 以及他的执政团队带导的大军规模太大了，他们持续的带导拦阻了各种咒语的攻击。这些你从网络媒体的报道或是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都可以查证。那比如说，但是今天我并不是要深入那种高层级的巫术攻击，我想从现实和较接地气的角度来和大家聊一聊。
Because you may not be a target for the occult at that level, but you can be a target for people that are around you that you've offended. They're speaking badly about you. And if they're believers, that is rebellion, and it is as witchcraft.
一般人也许不会被这样子的异端神秘组织来针对，但是你可能会被周围被你得罪的人盯上，他们会在背后恶意的诋毁你。那么如果这些人也是基督徒，那么这种恶意的重伤就是悖逆之举，在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上它等同于行邪术。
I term it this way, just for me, that's like white witchcraft.
那比如说在我个人的定义里，这样的行为就像是白巫术一样。
Like the black would be the obvious witches, and then the white is really Christians who get deceived by using their mouth, which is life and death, and speaking death against the saints.
那么有白巫术就会有黑巫术，黑巫术就真的是那些巫师他们所施行的巫术和下蛊咒语等等。那么白巫术就是那些被蒙蔽的基督徒，他们用可以掌握生死的蛇说出的话语来诋毁圣徒。说到这里，拉比说我要专门强调和教导这部分，特别是对现在正在收听的信徒们，你们所遭遇的各类邪术暗中的攻击源头都来自身边的其他人，因为很多时候施行这类伤害的甚至是主内的信徒。
They don't realize, like what I'm going to teach on, what I'm going to speak, they don't realize that they're being used by the enemy to touch the Lord's anointed.
他们如此做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接下来我所要教导的，也就是他们浑然不觉得自己正在被仇敌利用去伤害神所膏立的人，所以我要特别的教导这一点。麦克牧师说好的，就借着这一次的访谈你尽管的来教导我们，因为你刚刚这番话确实很有力量，我由衷的认同，这正是我们这场对话应该要深入探讨的核心层面。因为你提到言语的力量，这是我们常常强调的，就是生死在舌头的权下。那么平常我们大概只留心自己口中所说出的话，因为经上也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但是你刚刚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谨慎敏锐分辨其他人对我们所说的话，以及旁人在背后议论其他人的话。那我们就要请拉比更深入的讲讲这些，因为这些真的非常真实也非常切身。
It's real, I guess being a prophet for over 30 years, married 50 years to a prophet, and she's in the other studio, and she'll know this. She's very careful to correct me when I want to go on a rant.
拉比说这个道理千真万确。那么我做先知已经30多年，那么我和同为先知的妻子结婚50年。那我的妻子现在就在旁边的摄影棚，我要说的话她一定有很深的体会，就是每当我忍不住要发牢骚口出怨言的时候，她总是会及时的制止我，因为毕竟先知也和一般人一样会有脾气，也会有冲动想要抱怨，如果受到什么气也想要宣泄一番，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对吧？
But the point is you have to have self-control, and the self-control is this, your words have power.
但关键是你要懂得如何节制，而节制的核心就是你明白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一旦负面的话从口中说出来，那么它的后果不容小觑。那比如说我要向你们解释一种看似很浅显实际上伤害很大的低阶的邪术。接着拉比就对着麦克牧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是你们的上司，假设我们有一个新同事，他叫做理查，那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因为我在举例子。那么当我提起理查的时候，我说理查这个人你们和他相处的时候可能要更加留心，你看 哪怕我的语气只是有一些微妙的暗示，但是我这句浅显的话加上我暗示的语气，已经改变了你们对理查的看法。因为我正在凭借着我作为上司的影响力，在潜移默化的操控你们对理查这个人产生反感。
That's witchcraft. That is the sin of rebellion.
这就是巫术，这就是行邪术的罪。
And I think people get caught up in that. And that's why this word says meditate on that which is good and pure and holy and of good report, so that the God of peace might rest upon you.
因为很多人不知不觉就陷入这样的试探当中，所以在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凡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情你们都要去思念，并且要去做。那么如此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要知道，你一旦用话语去诋毁，像刚刚我为举例虚构的理查这个人物，你会立刻失去心中的平安。所以接下来我要跟你们谈一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比如说我们用一些现象来拆解这段经文，就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对先知的攻击愈加的剧烈。那比如说因为我本身就是先知，所以我对这方面格外的敏感，而这些现象在新冠之后急剧的增加。
I haven't figured out if it just ramped up spiritually or it's just more noticeable because social media.
但是我还不确定这是真的在灵里面这个攻击加剧，还是因为社交媒体报道变多了，使这类的现象更容易被看见。当然在新冠的时候，你看到牧师、传道人遭受攻击，是对先知的攻击和诋毁尤其猛烈。
And the reason is because we're moving into a seasonWhere God is wanting to activate prophets and for prophets to speak things, because he says, I do nothing without speaking it first through my servant, the prophet.
而这些现象和原因是因为我们正进入一个神要兴起众先知的季节，那么神要借着先知去为他传话，因为阿摩斯书三章七节这里说，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启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
And so what he's trying to do is get prophets to back off, and the enemy's trying to get the prophets to back off because he knows his time is short.
那么仇敌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所以他一心的去拦阻先知为神发声。拉比说，但是在此我要对正在收听这个信息内容的你们说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words I see across the board, it's almost like in the media, if you notice in legacy media,Someone literally, it's a spirit, but a real person, is saying, say it this way. And so you'll look at the different legacy media, and they're not affiliated corporately, but they say the same phrase.
在媒体上，我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主流的媒体当中，他们运作的逻辑如出一辙。就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明明各家的媒体分属不同的集团，有不同的名号，但是他们会重复一模一样的论调。拉比问麦克牧师，你有留意到吗？麦克牧师说，是的，我留意到了。拉比接着说，我不要点名说是哪一个媒体，但是你会看到各类的新闻平台、刊物或者是知名的电视台，在同一个新闻的周期里复述完全相同的说法。
So someone behind the scenes is saying, in this news cycle, say thisAnd it gets repeated over and over.
所以你几乎可以知道，在幕后有人统一下达指令，要求所有的媒体重复这套的说辞，并且反复的播放，达到洗脑的效果。
Well, the more you hear that, then even though it could be a complete lie, you hear it enough, then it becomes confused, then it actually becomes the truth, then it's not truth.
那么一旦你听的次数多了，即便这些内容是谎言，但是你的判断力会混淆，最后就会把不是真相的事情当做真相。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see on social media is this. Oh, he or she is a false prophet. And they just randomly throw that out. And then believers, Christians, randomly say, Oh yeah, I heard about them. They're a false prophet.
那么社交媒体也是这样操作，人们很随意的 在社交媒体上发评论说啊，这个人是假先知，虽然他们毫无依据，但是不少基督徒就跟着附和说，嗯，我听说过他是假先知。
Now you just snared yourself with the words of your own mouth, because the Lord says, touch not thy anointed and do my prophets no harm.
当你这样跟风，这样子论断的时候，你其实已经被自己口中的话语缠住了。因为圣经诗篇105篇15节明明的警告我们，不可为难我受膏的人，也不可以恶待我的先知。所以当你说出这种论断的时候，你已经不知不觉地掉进撒旦的圈套里。
Why does that cause so much damage in the spirit with Jesus and God to do that? Because it's just, oh, a false prophet.
为什么你不过是不经意地说一句，哦，他是假先知，这样子的论断在灵里，在神与耶稣面前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呢？芭比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所以让我们来慢慢地分解。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虚构的同事叫做理查，现在我们还是使用这个名字理查。这次理查是一个先知，有人说理查是一个假先知。我们先不探究理查所发的预言有没有成就，但我们知道理查是得救，是被神高立并且被神呼召担任先知职分的人。说到这里，拉比直接问麦克牧师说，是谁住在理查的里面？
We have to say Jesus abides in Mary.
麦克牧师回答说，是耶稣住在理查的里面。拉比说，对啊。拉比说，假设我就是那个控告理查是一个假先知的人，那么你想我在控告谁呢？
Who's the spirit of prophecy?
此时拉比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启示录19章10节这里说，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预言之灵。所以当你控诉理查是一个假先知的时候，你就是在控告耶稣。所以当你选择用你的口去控诉理查，我们先不去探讨他的预言是否是正确的，但我们要知道他也是重生得救的信徒。就像所有的先知、传道人、牧师、教师，每一个信徒他不用是先知，他里面都有预言之灵。所以当你开口去攻击神所拣选的仆人的时候，你就等于在咒诅住在他里面的耶稣。听到拉比这样说，那么麦克牧师就问拉比说，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末后他说了一段话，是不是刚好能够应对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提到有传基督是出于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有些人是出于爱心，有些人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那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是不是有点类似这样的道理？
Exactly. They may not be doing it the way you want, but don't facilitate.
拉比说没错，他们做事的方式也许不合你的心意，但是你不应该附和去助长对他们的攻击，因为重点不是哪一位先知会受伤。当然言语的攻击确实会带来伤害，拉比就提到自己，他说，你看到那些网络上对我的非议，但我早就已经习惯了，我的名声从来不在乎世人的评价，我的肯定是来自于主。那么我今天专门要谈无数这个主题，是因为很多人把它当作日常的闲聊，特别当你在教会碰到你的同伴的时候，你会拿出来聊聊说，哦，这个人是假先知，那个人又怎么样。那比如说我常常听到，也常常在网络上看到他们借着自媒体对别人的抨击。
Thinking, Do you understand that you're cursing the Christ in that person and Jesus is the spirit of prophecy?
那比如说当我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就会想，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这番话实在是咒诅那个人里面的基督，因为基督就是预言的灵意，这个人是被耶稣所拣选的，耶稣住在他的里面，但你却指控说这个人是假先知。
That is a modern day snare, and I'm watching the different ministries that are going down this road.
拉比说，这就是今天很多信徒所轻易落入的网络，而我也亲眼看见不少的事工走上这条路，他们随意的论断去指控其他的事工，结果不到三到六个月，他们的经济陷入绝境，他们的事工反而全部崩塌，最后彻底的垮台。
Where the heck this happened? It happened right here. Yeah. I am unveiling the secret weapon of the snare of Satan himself. What is one of the names of Satan? The accuser of the brethren.
Yeah.
很多人想不通这些事情怎么发生的，其实根源就来自口中的论断。巴比说，我借此要揭开撒旦用来网罗人的秘密武器。别忘了，撒旦有一个名字叫做弟兄的控告者，他终日在神的面前控告圣徒。那么提到假的预言、假的先知，拉比说，我并不是说不用分辨，分辨是必须的。圣经也教导先知的话要凭两三个证人印证。哥林多前书14章32节也说，先知的灵是要顺服先知的。但是如何分辨不是我今天要教导的。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当你选择认同撒旦的做法，去控告和诋毁另外一个圣徒，然后说他的预言是假的，但要知道预言的灵意是基督，所以你连带的咒诅了耶稣，你因此就陷入了撒旦的圈套，进入万劫不复的下坡中，但却没有人警告大家这个危险。
This is the key here. For rebellion is the sin of witchcraft, seeking power outside of God's spiritual insubordination.
核心的真理就是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就是试图在神所设立的属灵秩序之外，靠着自己的言语操控论断，夺取话语权影响力。
And in 1 Kings 28, King Saul consulted mediums of Endor after God stopped answering him, which was an act of disobedience and spiritual rebellion.
然后在撒母耳记上28章记载着扫罗王，当耶和华不再垂听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跑去隐多尔找那个交鬼的妇人，这是很典型的不顺服和属灵的悖逆。
What happens with people when they start becoming critical, particularly of prophets, it's across the board in leadership.
人们一旦养成挑剔论断的习惯，尤其是针对先知做出随意的诋毁和指摘，这个现象普遍的存在教会领袖身上。但是一旦你落入这种论断别人的状态中，没多久你就会发现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就是你再也听不见神的声音了。
And nothing worse than a religious person who can't hear from the voice of God, then their voice becomes louder.
那么没有比失去领受神的声音，却仍然自以为虔诚的人更可悲。因为这类的人，他们听不到神向他们说话，结果他们反倒越发张扬自己的观点。罗马书八章七节这里说，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敌，而那些偏颇怪异的异端论调根源就在此。他们会辩解说神不会再这样做工，然后搬出各种时代论的说辞，宣称某段历史、某段恩典是属于圣经那个年代的人，不再发生在我们身上了。
They're angry and bitter because they're not operating in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the Holy Spirit.
他们之所以有这些怒气和苦毒，是因为他们不在圣灵的第四维度当中运作。
Well, what took them out of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the Holy Spirit? Cursing the brethren.
是什么把他们抽离了圣灵在第四维度的运作呢？就是咒诅弟兄。因为你诋毁咒诅弟兄，就是在咒诅在他们里面的基督。你不可能既咒诅基督又渴望得到他的祝福。要知道基督就是受膏者，所以你不能一面咒诅基督又渴望得到他的恩膏。
Well, Rabbi, this has already again been so eye-opening for me. I'm sure others are having aha moments seeing.
听完拉比的这番话，麦克牧师回应说，哇，拉比，这次的访谈又让我茅塞顿开。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也有那种哇恍然大悟的感觉，对巫术的定义有了前所未有的认知。接着麦克牧师对拉比说，之前我们分享过我们要留意自己口中的言语，还有别人针对我们所说出来有机会被仇敌抓住作为控告攻击我们可乘之机的话语。所以接下来我要请拉比分享针对这些相关的策略。那么特别是在上一次安息日的信息当中，我们分享的内容是培养我们与神的亲密关系，你也提到了其他巫术的征兆，所以请你也来谈一下我们有哪些在身体的层面、文的层面，也就是情绪的层面的危险信号。
I'm going to do some real practical, like when I'm at a pulpit, I'm looking out across a room of people and I see people literally going like this, yawning, that you most likely have somebody operating in witchcraft and it's affecting the room.
拉比回应麦克牧师的提问，他说，我要用很实际的方式来告诉你，比如在聚会当中，我站在讲台上，我看台下的会众们，有的人开始一直去转他们的脖子，用手一直捏他们的脖子，好像脖子很僵硬，被挟制，然后有人不停地打哈欠。当我看到这种状况，我就知道有人在实行巫术了，而这巫术在灵里的影响力笼罩在整个会场。这时我会暂时的停顿，去破除这样的属灵压制，之后再继续传讲我的信息。听到这里，麦克牧师问，拉比，可以示范一下你当时会怎么样祷告吗？
I said, is anybody feeling like pains in their neck? And yeah, I said, are you having a hard time? Are you yawning, staying awake? Do you feel like a spirit of slumber's on you? Oh, yeah, yeah. Did anybody have real difficulty getting to this meeting? I mean, did you almost not join? Yeah, and like that. And I said, well, we have an occult structure, which is after us.
拉比说，面对这样子的场景，我会这样处理。首先我会问大家，现在在现场有没有人觉得自己的脖子很僵硬，或是有人感觉到很困，不住的打哈欠，难以保持清醒？你是否有感觉到一种沉睡的灵在压制你？在我的每一个提问当中，会众中都会有人同声附和我。所以接着我会再问，今天在来参加这个聚会的路上，会有人一直碰到阻挠，历经波折，差点没有办法来到这里，然后也会有人附和我。接着我会向大家说明说，这是因为有一些隐秘的邪术势力正在攻击我们。
Whether it's a person, I don't really care if it's the person, it's the spirit. We battle not against flesh and blood.
拉比说，我不在乎这个背后施咒的人是一个人或者是什么样的势力，因为以弗所书六章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
So I just say, Father God, in the name of Yeshua, we break this assignment of occult witchcraft against House of David, against wherever I'm ministering. And Lord, we bind it and we cast it off all the people. Lord, we release a spirit of a fire of the Holy Spirit to consume all occult structure that's affecting people's necks and their slumber. And we speak that awakening blast into them in Yeshua's name. And I may even blow a shofar.
接着我就会开始祷告，我会说，阿爸天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这个针对大卫之家和他的会众以及针对我个人的服事所施行的巫术攻击的任务，主啊，我们捆绑这样的权势，将他从所有的人身上驱逐。主啊，我们求你赐下圣灵的烈火，焚烧一切使人肩颈酸痛还有使人昏昏欲睡的权势。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在灵里苏醒的力量要临到每一个人。接着我会吹响号角，那么这就是我处理并且取消攻击我们的巫术行动的方式。那么这些判断和破除的方法都非常的实际。
First thing when you know that you're under an occult structure, the very first thing is you lose your peace.
接着拉比指出，第一个，你去判断自己正处在黑暗秘术权势压制之下，第一个最明显的征兆就是你失去内心的平安，你毫无理由的觉得很烦躁。这时候夫妻之间很容易起冲突，在职场里好像也很容易跟其他的同事产生摩擦，好像到处都充满着焦躁感。
Is that because the occult, the witchcraft, really since Passover has been intense?
那比如说我要提出这一点，是因为从5786年逾越节之后，巫术所带来的压制和攻击格外的剧烈，这也是大家心中充满了挫败烦躁的根源。
Like instability, emotional and physical oppression, and you start seeing it like move from, like if you have children, you know, let's say the firstborn's agitated, the next day that one's fine, then the third, whatever, and you start seeing it move through the house.
你发现你的情绪容易激动，那么身体好像也持续被重压所挟制，那这样的状况还会在你的家中不同的人身上轮番上演。比如如果你家里有孩子，首先是老大莫名其妙的烦躁，第二天老大好了，结果换老二老三开始闹情绪，而这种状况在你的家轮流的出现。听到这里，麦克牧师立刻回应说，我一听到你这样说，我就浮现在我的家中孩子们的状况。
That can be an occult structure and you just break it. Yeah.
拉比说，对，当你察觉这种情况， 可能就是黑暗秘术的权势在你家动工，那么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直接破除它就好了，因为家人本来就应该和睦安稳，不要让这种攻击得逞。接着拉比提到还有一些被攻击的状况，比如财务接连出问题，家中的设备出状况。比如大家如果还记得，在上周的信息当中，我提到为了逾越节的庆典，我们从佛罗里达州回到奥克拉荷马州的家中，才踏进家门就看到因为热水器的水管爆破，家里淹水，眼前满目苍夷的状况。
Those things are occult structures, people putting hexes, vexes, and curses.
这些就是行使秘术权势的人在暗中所施的咒，发出的咒语所带来的困扰。
the key is to pray early against it. But what I said earlier about if you're speaking again, listen, I'm not going to sit here and tell you,I haven't been the great prophet of God, and I've never thought, said, or spoken a word against anybody.
拉比说，对这些黑暗秘术权势的攻击任务，关键在于你要尽早出手，去主动的抵挡这类的攻击。但是拉比也解释说，结合我前面所说的，大家要知道，我不会故作姿态的跟你们说我很完美，我从来没有想过或说过任何对别人的抱怨或者是不满，因为我也是一个人，但不同之点在于，当我察觉之后，我会马上悔改，然后砍断它。拉比说，我知道我的天然人是要抱怨，是要反击的，我想要论断，我也想要发怒，这是人性。但是作为一个重生的信徒，我们降服于圣灵的时候，生命中就会结出加拉太书所说的那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恩慈、信实、良善、忍耐、温柔和节制。
But the first thing that witchcraft will do is find the weakest link in your life, whatever it is, if it's time and you're impatient.
但是巫术攻击的首要手段就是找出你生命当中最薄弱的一环。不管你的弱点是什么，比如你的罩门是时间，那么你就会缺乏耐心，或者你的弱点是你很容易被激怒，但也可能是情欲方面的，或是你的热点是在财务方面，你很害怕缺乏，害怕贫穷。要知道仇敌对你的弱点一清二楚，他会对这些最弱的环节射出最强的火箭，达到他想撂倒你的目的。
And when that hits, that usually will be coming from an occult structure.
当你被这样的攻击打中的时候，它的背后往往有一套邪术权势的体系在运作。
If you're an insecure person and you're trying to operate in promotion, the enemy sees that you're starting to get insecurity.
拉比说，如果你是一个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然后又期盼自身能够得到提升，或者是被别人抬举，那么仇敌一旦察觉到你的不安和你的渴望，
those spirits will find somebody that's in your inner circle that is available.
那么这些邪灵就会去物色和利用一个靠近你的人，比如你的亲戚，向你说出类似这样子的话。这个会被仇敌利用的亲戚对你说，你向来都觉得自己无所不知哈，真不知道你以为自己是谁，我并不看好你会有什么样的成就，说实话，你简直就像家族中的某个长辈接着他就说出这个你们都知道的长辈名字，然后说这个人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目中无人。要知道，听到这番话的你其实正在经历内心自我修复，建立内心的安全感。
That's a witchcraft occult structure in the bloodline of the family, and the enemy knew who could trigger it.
那么这就是在家族的血脉当中所传承下来的巫术以及邪灵权势的架构。仇敌很精准地掌握到当时他可以借着谁来攻击你，比如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教会聚会之后，家族聚会的餐会上。而刚才在聚会的当中，你才蛮有收获，敬拜神，被圣灵充满，但是马上在这个餐会中，你就被仇敌借着你亲戚的口来刺伤你。拉比说，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让你明白，仇敌借着他的口说出这番精准击向你弱处的亲戚，并不是一个戴着黑色尖帽子，披着黑斗篷的巫婆。
That is an occult witchcraft attack in the bloodline of the family. It's like the thing went back 60 years to maybe a family member that's not even still here, saying that to you now as you're trying to develop into this new creation in Christ.
Mm-hmm. 而这就是借着根植于你家族血脉里面的邪术在攻击你。这个罪孽的结构所带来的捆绑可能可以追溯到60年前在你家族血脉当中某一个人所犯的罪行引入血脉当中的罪孽结构，而那个人可能早就已经作古了，但是这个牵动在血脉当中的罪孽结构被发动在你的身上，而偏偏这个时候你正在基督里慢慢的要蜕变和转化成那个新造的自己。听完拉比的这一番教导，麦克牧师回应拉比说，哇，你说的太好了拉比，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对于什么是巫术做了层层的梳理，现在我们又分辨出当它彰显出来的时候的各种征兆，虽然没有涵盖全部，但是我们提到了三四类核心的迹象。就像你开始说，这是一个很严肃并且极具价值的话题，所以我相信收听的听众们在听到这里已经对于巫术的真相有了前所未有全新的看见，但我不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就害怕或者是逃避，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拉比告诉我们要抵挡这类的攻击完整的作战方案是什么，还有收听完这期的节目之后在日常生活中要怎么样持守我们的属灵策略。
I would order this blog, okay, the blog on witchcraft, and they can put it up on the screen, but yeah, let me read the scriptures, Galatians 5:19-21.
拉比说我会建议你们下载在文案当中格兰卓士工提供给各位听众如何对抗巫术的灵这份资料。那么首先我要为大家读加拉太书5:19-21，经文上说，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以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读完这些经文，拉比说，我之所以说今天这个主题至关重要，是因为平常我们教导大家要为灵命设定成长的目标，要养成全新的思维和谨慎你说出什么样的话，因为很多人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模式，他们总是喜欢去论断别人，去指责和评价别人，要知道这种行为就是在行邪术。我想很多听到这里的听众会想，什么？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这样子做是悖逆，是行邪术。拉比说，如果你不知道，那么这就是我们这期信息内容的目的，在你听了之后，你可能就知道，哦，难怪为什么我身上总是有一些没有办法痊愈的病痛，或是我的财务总是出状况，而我家里的小孩正值青春期，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拉比说，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是因为他们总是听到你在批评论断别人，所以他们的内心也不再尊重你。所以想要打破这一切，你必须刻意的去操练约束自己。就像在这次的信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示范了一套破除捆绑的祷告方式。
But God, in the name of Jesus, I bind all witchcraft accusing of the brethren spirit in my family line and in me.
你说父神，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一切在我自己和我家族血脉当中控告弟兄的巫术之灵，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捆绑他并且驱逐他，我弃绝认同和对齐这样子的黑暗权势。主啊，在接下来的30天当中，每一天我醒来我都要宣告我要砍断这样子的捆绑。以赛亚书54:17说，凡为攻击我所造成的器械都不被利用，所以我宣告我绝对不会当仇敌的传声筒，变成他用来施行攻击别人的器皿。
Because the word says that Jesus came to bring life, life more abundantly in John 10:10, but Satan has come to kill, steal, and destroy. I cancel every pattern and habit in my life to kill, steal, and destroy other people with my words.
约翰福音10:10，这里提到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耶稣来是为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我要撤销在我生命当中一切 我借着言语对其他的人进行偷窃、杀害、毁坏的习惯和模式。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witchcraft. I repent. I cut it off. I ask that the blood of Jesus wash me from the top of my head to the bottom of my feet.
我承认自己曾经深陷无数的辖制。主，我向你悔改。我求主斩断这一切的捆绑。我请求耶稣基督的宝血从头到脚的洁净我，遮盖我的全人全身。
Lord, I repent. I was perishing for lack of knowledge. I didn't even know I've been being used in an occult structure. And Lord, I come out of agreement. I want to speak life.
主啊，我要为我过去缺乏这样的属灵认知，以至于陷入毁灭来悔改。因为没有这样的知识，使我自己一直陷入被黑暗秘术利用的体系中，却浑然不觉。今天我借着这个信息领受了这些真理，我要主动与这样的黑暗权势断绝。我的口中从今要说出造就人生命的话语。主啊，先知以赛亚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主啊，求你从天上的祭坛取出火炭来触碰我的口舌。
That reason that fire came to his lips was to burn out that rebellion which is as witchcraft in his life.
祷告到此，拉比特别解释，在先知以赛亚承认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之后，天使从天上的祭坛取下烧着的火炭来触碰他的口舌，是要除去在他生命中因着悖逆所行的邪术。因为以赛亚明白他的口舌一定会因为不经意犯了悖逆之罪，而悖逆等同于邪术。拉比解释，今天我们明白这些并不是要定你们的罪，要知道仇敌利用这一点并且使用我们去攻击别人或者是被攻击，是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今天这个信息就是要把仇敌的伎俩揭露出来。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信息的一开始我就说这是一个虽然严肃但是极其重要的话题。
As I'm just watching, it's like the witchcraft of accusing words is like having this giant revival, and it's causing so much activity. Let's cut it off now at its root in Yeshua's name.
拉比说，我亲眼看见仇敌借着控告、论断他人的言语来施行巫术，这样子的邪恶在今天正大规模的展开，而它滋生出无穷无尽的破坏和困扰。所以现在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从根源上彻底的斩断它。
In Yeshua's name, you just gave us a 3-minute soundbite soundtrack that we need to add to some of our playlists.
听完拉比这样宣告，麦克牧师回应说，拉比，你刚刚几分钟的宣告，我们一定要把它收藏起来，随身携带，随时的拿出来宣告，真是太谢谢你了。但就在你刚刚高声的宣告，破除这些捆绑的时候，我想起多年前，我去一个教会参加一场释放祷告特会，那个特会里面充满了大能，讲员很有恩高，现场也有充分的祷告认罪的环节。但是在这个特会结束之后，我听到不少的信徒反映说，在经历完释放之后，总觉得后续缺少一些扎根的方法。换而言之，很多人经历一次属灵突破之后，宣告了破除巫术的辖制，就像今天我们在这个信息内容里面所进行的。那么我们如何把它带到日常的作息里面继续的操练，使它在灵里成为一种习惯？其实这也是门训的核心，就是不让仇敌的作为在我们生命中卷土重来，持续在神的事情上面长进，使我们生命为耶稣全然的兴盛开花结果。
Intentionally have a plan to nourish the Holy Spirit in you on a daily basis.
拉比回应麦克牧师，他说，要刻意的制定计划，每一天都去滋养在你里面的圣灵。拉比强调，每一天哦，要刻意而为，这包括用方言祷告，并且要知道，圣经中告诉我们，唯一永远不得赦免的罪，就是亵渎圣灵。
And the reason that the Lord put that in there is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if you stay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you'll be full of love.
为什么圣经中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如果你持续让圣灵充满你，内住在你的里面，你就会充满爱。 如果你是一个充满爱的人，那么这些黑暗权势的邪术，他们的伎俩可能会进到你的脑子里，在你的想法当中，但是因着爱，你不会让它进到你的心里，因为你的心被圣灵行了隔离，它被分别了。那么一个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So nurturing the Holy Spirit on a daily basis, and you can do that through singing and worship and listening to worship, but the key is to stay full.
所以每一天你都要刻意的邀请圣灵，让圣灵充满你。你可以借着赞美神，或者是浸淫在赞美的诗歌中，但重点是持续保持被圣灵充满的状态。
If you're full of the oil of the Spirit, then when the accuser's strychnine comes, it has no place to get into your vessel.
如果你持续被圣灵充满，也就是你里面充满了圣灵的膏油，当那个控告弟兄的灵要来利用你，他在你里面找不到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
Oh, I love that. That's rich. Maybe that's why the Holy Spirit led Paul to write the verse you mentioned and quoted from Galatians 5:19 and 20:21 comes right before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麦克牧师回应拉比说，哇，你这段话真的说的太有分量，太有深度了。想必因此圣灵也带领使徒保罗写下你刚刚引用在加拉太书5:19-21所说的，在列举肉体的恶行，包含行邪术那些部分之后，紧接着提出降服于圣灵就会结出圣灵的那些果子。所以只要我们降服于圣灵，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九个果子，去抵挡这些黑暗的权势、巫术的辖制。接着麦克牧师又问拉比说，今天我们认识了何为巫术，我们知道当它彰显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征兆，我们也宣告并且破除捆绑这样的权势。最后在信息结束之前，我要请拉比给我们一些忠告。
Don't be afraid of this subject.
拉比说，我希望你们对巫术这个主题不要害怕，因为这番教导也是我讲给我自己听的，因为我自己也必须时刻的管束我自己的口舌。接着拉比说，他很感谢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因为他明白在我身上的呼召和属灵权柄，所以他常常提醒我要谨言慎行。
But you know, in Hebrew, Jewish Yiddish culture is kvetching, complaining.
在犹太的异地叙文化当中，有一种 kvetch， 就是抱怨。人的天性就是抱怨，我们要认清因着人的罪性，它总是会驱动我们去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蛇和夏娃的对话，当蛇怂恿夏娃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时，夏娃回答蛇，神说如果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就会死。蛇告诉夏娃，神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蛇混淆神对夏娃的吩咐，而神确实有交代人类的始祖，园中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死。
That tree has a bitter root.
这棵树有一个毒根。
And what happens when we get into the occult cursing words of the saints, it creates a bitter root that defiles many.
而当我们陷入这种隐秘黑暗的权势，用咒骂的话来伤害属神的子民的时候，就会生出毒根，连累和玷污许多身边的人。那比如说，我们不想到有一天神对我们说，你怎么去咒诅每一个我差来拯救你的人呢？我想没有人愿意听到这样对他说，所以我要请你听了之后尽可能的去转发这份信息，因为我尽我所能的去讲解清楚。虽然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话题，但是却是所有的属灵领袖必须知道并且正视他操练的功课。这种言语的论断充斥在整个社会当中，在觉醒文化中，在教会当中，政治圈子更是泛滥，就连在商业的品牌宣传上都流行起用一句贬低式的标签去定义咒诅别人。
It's so destructive in the spirit realm.
这种方式，这样的语言在灵里造成极大的破坏，我非常的厌恶这样的行为，而且我看清楚仇敌就是用这种方法在攻击人，可能很简单的就是为某一个人取一个很蠢的绰号，但你要知道那个对象也是神所创造的， 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当神创造他的时候，神说甚好，但是我们却给他一个标记，一个蠢的绰号，刻意去贬低神的形象，还有羞辱神所造的人。蜡笔说，所以那些具有权位还有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所谓的网红、政客、职场的领袖，你们绝对必须谨慎你的措辞，因为你的恶言恶语不仅会刺伤被你所论断的人。
More importantly, it's separating you from the intimacy you need to get the download from God.
更重要的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所说出这些论断、咒骂别人的话，最后都会反过来吞吃你，影响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你无法听见神要对你说的话。你可以想象，就像一个回旋镖，你本来要丢出去打别人，结果最终这个回旋镖返回来打中你自己。
It's a great last word. You did this justice, and you helped us to see why.
麦克牧师回应拉比说，哇，你这个结语真的是说得非常的棒，你把这件事情说得通透明白，也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事情背后的缘由。那么现在我的心踏实多了，因为你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告诉我们该如何继续前行。所以最后我要请你为我们为听众做一个祷告。
Well, Father God, we ask that you would, for all of us, we ask you to forgive us, because I think we've all fallen short. And I think this would bring conviction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拉比说，父神，我们向你祷告，为所有的人祷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全部的人都有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借着今天这个信息，让我们每个人都知罪，让我们借着今天这个信息的内容，求你塑造我们，让我们更懂得如何自律。那么特别自律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之一，让我们自律自己的口舌，不再随意的论断他人。但神，我们不仅求你让我们能够约束自己的言语，我们同时也求你医治我们的心。主要求你让我们不再与弟兄姐妹针锋相对，互相较劲比较，即使对外人也是如此。求你赐下启示，使我们明白，当我们出恶言诋毁他人的时候，最终伤害的、悖逆的、得罪的，其实是主你自己。主也求你赦免我们去论断、批评你所呼召、你所拣选、你所高升的人。主啊，求你再次的医治我们的心。那么此时拉比说，我要引用诗篇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
And Lord, we decree Psalm 133 in closing.
主啊，在祷告的末了，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Lord, I ask the prophetic word you gave me 2 days ago, telling all the saints, ask for new angels, not canceling the old, but Lord, release your new angels, that they might walk with us, protect us, strengthen us, and guard our steps.
继续拉比说，主啊，我带着2天前你赐下先知性的话语来向你祈求，求你吩咐众圣徒可以向你呼求新的天使，并不是说要取消旧的天使，而是求你差遣这个新的季节当中新的天使来到我们的身边，与我们同行，保护我们，坚固我们，护卫我们的脚步。
That Lord, as we go into the higher levels of this latter rain seasonof 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Lord that'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Lord, let new angels come and strengthen us that we might be victorious and walk in your high places. And we seal it in Yeshua's name.
主啊，如今我们正步入在末后的雨所浇灌的季节，进入更高的属灵层次中，因为主的再来已经近了。主，求你差遣新的天使来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得胜有余，稳行在高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封存我们今天的工作以及这个祷告，阿们。
Yeshua's name. Again, Rabbi,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for bringing a subject like this to our attention. We're better for it.
Yeah,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祷告结束之后，麦克牧师再一次的谢谢拉比今天带来这个主题。拉比也 向麦克牧师致谢。最后麦克牧师也转向听众说，今天这个内容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所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但神已经赐给我们得胜的兵器了。也请各位读者下载今天文案当中由克兰卓士工提供给大家的内容，其中充满了如何征战与得胜的资源。同时麦克牧师也提醒听众们，在今天你收听这个内容，你体会到了原来你的身心有一些莫名的压制或者是疼痛不适，不要置之不理，因为在今天的文案当中，我们提供了克兰卓士工为大家预备的盟约平安的指引，以及脱离属灵捆绑的方法，帮助你靠着这些指引改变这些状况并且得胜。
And remember, as the word says in John, if the Son makes you free, you shall be free indeed.
还有切记，在约翰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若是子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Take your authority today, claim your shalom, 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
今日就拿起你属天的权柄，宣告属于你的平安。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内容，祝福你们安息日平安，我们下次见。